第六章，世人错谬无用的旧法。一，借改善品格、教育与善功得救恩。神在圣经里教训我们一个真理，是十分清楚、无可推诿、毫无疑义的。这真理就是罪在神和人的中间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深渊，彼此隔绝。有人对罪漫不经心，或者自欺欺人的否认罪的存在，但事实总是事实，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罪确实是存在，把人和神隔绝。神痛恶罪，不会轻易宽恕。人若容忍罪，这罪必在他与神之间成为一道不可打破的障碍。若要属血气的人蒙恩与神相交，罪的问题必须先行解决。人归向神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种自觉，深知自己的罪。所以无论何人，当他觉悟自己有罪和罪的后果，回转过来的时候呢，他必会像那腓立比监牢的禁足一样，在使徒行传16章30节提出同样的询问，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救恩的本质。让我们先把禁足的问话分析一下。第一，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我是谁呢？这个我是一个失丧的人，被罪、被自己、被撒旦所捆绑、所奴役的人。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他的心眼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他对于神的荣耀和美丽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死人，与神的生命隔绝。第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不问当怎么行才可以改善自己、提升自己，或者是粉饰自己，却问怎样才可以得救。他所问的意思是，我是一个被捆绑的人，怎么样才可以得拯救呢？我这瞎眼的人怎样才可以看见呢？我这已死的人怎么样才可以得生命？第三，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意思是问一个被捆绑的奴隶怎么样能得自由呢？一个瞎眼的要做什么才得以看见？一个行尸走肉的人做什么才可以活过来呢？让我们先确定怎样的救法才能完全满足罪人的需要，并以这个确定来答复禁足的问题。这个救法必须是神所认为毫无欠缺、完全满意的。罪伤了神的心，触动了神的义怒，罪使亚当丧失与神交通的权利。罪人与神的关系要怎样才可以恢复呢？只有神才可以决定，人自己完全没有与神交通的可能。一个属血气的人要神收留他，必须先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是毫无指望的罪人。只因为他与神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依附审判的高墙，只有神才能够解决神人之间的问题，并决定如何在这深渊上架桥，如何把障碍拆去。一，这个救法必须有效地解决罪和罪的后果的问题。这个救法必须把罪除去，赋予人一个新的性情。因为若没有这个新的性情，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实在是无法立足的。这个救法必须把人所犯的罪和罪的劣根性消除，但是要除去已犯的罪，不是单单说一些悔罪的话，或是新年时立志自新，或是什么努力前程、痛改前非这一类宏愿就可以成事的了。二，这个救法必须把罪人治以应得的死罪。神的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必须实行的。在以西结书18章4节，神曾说犯罪的他必须死亡，罪价必须照付，判罚必须实行。任何救法若要有效，必须顾到罪价的清偿和判罚的实行。三，这个救法必须能把撒旦完全打败、推翻、消灭。撒旦既然把罪带入世界，神对于他的裁判必须实行，正如神对于人的裁判必须实行一样。神曾说女人的后裔必要伤蛇的头，这是神起初应许的救法的一半。基督最后的胜利必使撒旦完全败亡，救法必须如此，方可称为完全。世人错谬无用的救法。但是有些人否认神对于属血气的人的看法， 否认人的里面需要这种更新的彻底改变，他们喜欢高举肉体，虽然不得不承认人的性情大有改善的必要，但是否认人的性情是绝对的败坏。他们非但自己相信，也这样教训别人，认为人的性情不完美，是因为性情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良好的环境、充分的教育，以及给予他们相当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发展所有的善性，最后必能与神相似，进入神的国。换句话说，他们主张救恩不在乎恩典，而在乎慢慢的演变，让个人里面的生命逐渐进步，而不依赖外面加给的一个新的生命。在神学院的教授中，甚至有人主张属血气的人不是死的，乃是有病；不是邪恶的，乃是软弱的；不是堕落的，乃是怯懦的。所以凡是相信救恩是从救主被钉死和圣灵重生而来的人，必受他们的讥笑。故此他们不断提倡德育训练、社会改革、普及教育等等，来借此拯救人类。他们的理论不妨以一位有名的牧师所讲的话为代表。这位牧师还曾说，得救的事呢，半由天半由人，人既改过自新，呼求饶恕，神就必定饶恕他。你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不承认神的德性了。照此推论，人的救主就是他自己。所谓救法，不过是一点歉疚加上行为上的约略改变，神就要盖上印鉴，正式宣布饶恕他了。这样的教导呢，令人倾向无用的救法，怀抱错谬的希望。倘若救法的意义是照我上文所论的那样的话，要做成这种救法，并非人力所能及，必须有赖于乎超自然的能力。然而人总是信靠天然的自己。亚当夏娃的眼目既然明亮，就能分辨罪恶，知道自己有罪和感到羞耻，但他们不寻求神，不承认他们穷途落魄的悲境，却用无花果的树叶做裙子去遮盖身体。创世纪三章七节，从那时直到现在，属血气的人都做这个愚笨无用的勾当，想用自己所做的衣服去遮盖自己的罪恶，并且还深信这样做会蒙神所悦纳。但属血气的人为肉体所预备的衣服是始终不能讨神喜悦的，不管这件衣服是用什么材料做着，或是照世人的眼光看来是极美丽、剪裁合度的，但在神的公义和圣洁面前，这衣服必归于无用，正如亚当和夏娃的无花果叶裙子一样。除了神自己所预备的救恩义袍外，没有任何救恩衣服可蒙悦纳。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这样做表明他重视亚当和夏娃的羞愧，承认有为他们遮盖羞愧的必要，但是神也指示他们自己所预备的衣服是绝对无用的，必须认识自己所犯的罪是何等可恶、何等厉害。神也指示他们要与神有交通，以及必须的救法。神曾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吃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就临到他们。若要他们不死，就必须有带他们死的救主，而且这位救主必须为神所悦纳的，这就是救恩了。感谢神已经应许有一位救主来替众人死，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神给亚当和夏娃所穿的皮衣服是杀身流血而得的，神做这一桩恩典的事，其中已预示了救恩。神怀里爱子的 死呢，在此已有预表的影子。神亲自预备皮衣子，制成合适的衣服给他们穿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属血气的人所做的无花果叶的裙子，他们以为穿上了就可以蒙神的悦纳，配进天堂。一，借改善品格得救恩。自以为意的人，以为高尚的人格呢，可以靠自己培育出来。他们虽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但是他们不以这些为罪，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大欠缺。他们以为自己里面没有什么大德不得了的坏处， 只要假以时日，给予良好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终能改善自己的。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以为自己本身已具备很好的天性，甚至有神的本性在内，所以他们认为只需在人性的基础上改善，就能够逐渐进步。自以为意的人这样的自我培育，自己比较自己，觉得很满意。他更拿自己与别人比较，像路加福音18:9-14那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一样，并因此而更觉得自己美好。他为自己踌躇自满，在神面前呢，称赞自己的德行，但是有一个标准他却忘了，没有去比较。他未曾把自己的自义生活去和人子基督毫无玷污的生活比较，他不知道相形之下优劣利贱，他与神所悦纳的义基督还相差得甚远呢。他忘记了在神绝对公义面前，必须有绝对的公义才能蒙神的悦纳，这个标准是人靠自己所为万万不能达到的。这个自义的人日后要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亲自交账，从前被他拒绝的救主那时要做他的审判官，他还希望主承认他所行的义，并当作是神的义一样来称许他，使他得进入天堂，与绝对公义的神永远同住。彼得曾经和一位朋友谈论他需要一位救主，这人有极美好的观念、高超的标准和绝佳的原则，他有道德，待人接物仁慈和蔼，照人看来他是一位很可敬佩的君子。我极力劝他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他却回答说，我为什么要人代我死呢？我不需要相信什么人代我流血。这个回答的根源就是自义。那个年轻人相信改善人格就可以得救，但是神从天上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说，罗马书3:10-12，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神又借着先知的口这样的衡量人的义。以赛亚书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要靠自己的义作为救法的根据是注定无用的。神明明说他的怒气要向这种自义的人显明，罗马书10:3，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罗马书1:18，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一个自义自作自为的人，与看过神的圣洁和公义的人相比，两者之间真有天壤之别。以赛亚书6:5，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了。约伯记42:5-6，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提摩太前书1:15，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倘若有人能够靠自己的义得蒙神喜悦，那么说上面末段的话的人应该是完全的了，因为他诚诚实实地如此评价自己。在腓立比书3:6，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看见荣耀的主以后，便明白靠肉体的义是愚妄无用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3:8-9，能使人蒙神悦纳的义，唯有信奉耶稣基督才可得到，此外并无他法。罗马书3:22-23，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无论何人，心眼若看见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时将自己的罪恶与主的至圣至洁比较之后，就绝对不敢奢求自己的品格配受神的悦纳了。人若以自己的义为得救的根据，拒绝神所白白赐给他的基督的义，这就证明圣经所说的不错。圣经认为，这是因为世界的王已把他的心眼弄瞎，以致神的形象、基督的荣耀、福音的亮光不能照入他的心里。二，借教育得救恩。人想借教育做桥梁，以度过罪所造成的神人之间的鸿沟。他们以为世上许多的忧伤、痛苦和纷争，都是因为人没有机会求学，以致缺少知识的缘故。他们大声疾呼地说，人人都当接受相当的教育，把社会的程度和人民的观念提高，把环境改良，只要人羡慕更好的生活状况，人的生活就会不其然地好起来。现实有许多知识分子到处宣扬，以为救国救民之道不外乎普及教育，他们竟以为知识可以医好罪，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谬。因为求知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其实在世要面对挑战最要紧的就是人的本质，知识若不与美好的行为和道德打成一片，就毫无价值。圣经郑重地告诉我们，没有美德调和的知识就成为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有时学问甚至会损坏人的道德和行为，因为学问呢，启发了人犯罪的途径，也教导了人作恶的新方法。学问不但使人更自私自利，更恃才傲物，更贪得无厌，且也给人各种便利，使人的野心和贪念得以自由延伸，恣意的欺压比他们弱小的人。现在很多人极力提倡宗教教育，也有许多人相信宗教教育足以补救世界的需要。假若他们所提倡的宗教教育是教授神的圣经，叫人顺从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感化，以使人重生更新为宗旨的话，这对于解决世界最大最迫切的需要来说，实在是最有用不过的了。很可惜，假若他们所谓的宗教教育不过是勉励属血气的人研究学习基督关于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教训和主义，使大家效法他的榜样，实行他的主义，用以改造社会，改正社会的邪风恶俗，那么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实在是错谬无用的人，实在是错谬无用的。属血气的人呢，即使能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尽皆通晓，但依然是没有能力去实行那些教训以及遵从这些教训的心智。虽然他们可以将基督的教训，无论是关乎个人立身处世的，是关于国家本分的，尽皆通晓，还是不能在他们的生活上躬行实践。笔者呢，曾见有一群学生大声疾呼地痛斥政府，只知贪财淫私，不顾人民的痛苦。他们更发起爱国运动，反对那些贪官污吏。但是后来呢，当局却查出，这些学生呢，竟然在学生自治会里榨取同学托付他们办理伙食的金钱。这些学生呢，于他们的小圈子内所犯的罪，与那些官僚在大机构内所犯的罪毫无分别。所以宗教教育若仅仅讲授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主义，并令学生于生活上身体力行，是绝对不能看到实效的。论到救人脱离罪恶的书呢，只有圣经。圣经自始至终都不认为教育或以改良人心的方法可以救人。事实上，神在哥林多前书前二章里已经说明，属血气的人之所以不能接受基督钉十字架为唯一的救法，是他们倚靠自己的智慧的缘故。真正的基督教教育不过是神用以使人羡慕救恩的方法之一， 但绝对不能作为使人得救的原动力。三，借善功得救恩。有人以为呢，改善品格可以救人，或教育和知识可以救人，更有人以为服务人群也可以救人。他们相信善行可以救人，他满怀自信地向神求问，我当如何实行神的工作呢？神反问一句话来答复他的问题，这句话告诉了他，属血气的人不能做什么善行以成全救法。耶利米书13:23，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请注意，神并不是说古时人岂能在他的皮肤上擦粉或涂胭脂呢？擦粉涂胭脂固然有人这样做，但是问题却是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皮肤的天然颜色岂能改变呢？假设有一个古时的女子初次与一群白人女子在一起，她所生平看见的肤色都是黑的，现在她愿意有白的肤色，所以她决定把她的肤色弄白，于是就打了水，用肥皂猛力地涂擦自己的皮肤，之后她就得意洋洋地走到镜子旁边，满心想看见一个白嫩的脸庞，但是她的皮肤非但不白，而且擦得更起黑而有过亮光了，所以呢，她以为功夫未足，或是因为未曾用充分的水肥皂和力气的缘故，所以呢，他用上更多的肥皂水和力气去涂擦，但所遭遇的仍是一样的失望，因为如果想要改变肤色，并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所能办到的。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我们要先答复神的问题，因为呢，神的答案正针对我们的答复。如果古时人能够改变皮肤，输血气的人就能用方法改变罪恶的心了。他虽然习惯作恶，却也能够改变过来而行善。倘若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那么输血气的人又怎么能够改变他罪恶的心呢？关于这一点呢，神在圣经中有确定不疑的答案。耶利米书2:22，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许多人借着自我培育、自制以及自己的力量，果然使自己的内心稍微改善了一些，而且也颇为受到世人的一点赞许。但是世上的人谁也不能靠自己活出公义，不义的人不能蒙神的喜悦。属血气的人另外又尝试一种得救的方法，就是以为呢，为神工作就可以博取神的欢心，这就是该隐的错误，也是该隐的罪。神为什么悦纳亚伯的祭而不喜悦该隐的罪呢？在创世纪4:4-5，因为呢，亚伯晓得自己是个罪人，他向神献祭，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他的需要。但是该隐的献祭并无自觉有罪的表示，反而显露完全自满的态度。他把自己亲手所做和劳苦所得的果实全都献上，他认为没有什么需要其他的帮助。他献祭的时候仍然活在罪中。该隐进到神面前来，并不是因着信，乃是凭着行为和工作。照这样看来，现在世人一般所主张的以善行来讨神的喜欢，靠服务能够得救的道理，实在是从古时候就早已行之有年的事。我们得救之后理应行善，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但是如果要只是以善行来得救，却是完全不对的。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犹太人不肯承认主是弥赛亚，是救主。我们近前来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主耶稣的答复很语重深长，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约翰福音6:28-29，但是这个善功呢，他们却倔强的不肯去做。 神所期望于他们的不是要他们为他做什么，而是要他们接受神为他们所做的。救恩的基础不在乎人拿什么给神，在于神所赐予人，不在于人有什么贡献给神，却在于人向神接受神的恩典。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法利赛人自以为是先知，他们禁食祈祷，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他们建造先知的坟，修容义人的墓，他们做无数的善行，但主耶稣还是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使徒保罗更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二十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心思蒙昧，自以为奉职于圣餐台前，为穷人赈济衣食，在捐募慈善公款的委办中担任主席，或是为了人类的福利奔走努力，谋求社会的改革等等，就可以得救了。借着为神或为人而做的善功以其得救，可说是有违真道的。我在中国有个朋友，他的祖母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七十六岁的时候依然每日早晨四点起床，不吃早饭，不干任何的杂事，一心一意的念经拜佛，直到中午。他又不惜长途跋涉到庙堂进香点烛解囊捐献。这位老人家可以说是在宗教工作或善行上过生活，可是他活到七十六岁仍然是个无知迷信拜偶像未曾得救的人。如果一个披着圣服的神职人员，若他在那曾钉死十字架带他赎罪的救主耶稣面前不过献上一些慈善事业善功和服务社会的事情，而不带着信心和崇拜热忱去服侍他，这与上述那位未曾得救的老太太是同样的可怜。